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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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第九页。那第九页它里面有谈到我们怎么样，前面是讲到二十个厌恶部位遮住自心啊，这也都是未做得定的一种，其实包括出家包括凡夫的几种遮住自心啊，这个法，那其实这里都是一个重要道心的一个维护基础，作为一个向上的一个资粮啊。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是这个定法，那这个定法哈，我们如果像细节的看哈，其实这里面还要谈到非常多，那我们不妨用一个比较原则性的提出来，那帮助我们这样掌握也许会更方便哦。整个定法就是不断在调整这个烦恼的心，我们不是讲说定不是为了求一个所谓的并不是把自己心把它固定下来绑死了、这个那修定就修成像石头那不就好了嘛、如果你的定就是心不要起心动念叫定的话，那你来我马上一敲你晕了那不就定了吗？对，不是嘛、因为我们一定要回到他的修行这个原理，我们这个心散乱，那为什么散乱？我们还是再更回到我们最早的谈法。我们当然是需要去除边际执，那这个边际执当然是依着众因缘里面我们众生无始来的无明啊，执着这个众缘法。那这个众缘法，现在这个众缘，我们现在的众缘法身心，这就是众缘法。这众缘法里面是不是已经混杂了无明了？无明又是众缘法，所以三性是不一不一的。这个在瑜伽师地论啊，这个四大圣论都有谈到，从于一门说依他起性是依他起性，从一门说依他起性是边际执性。从一门说依他起性是缘成实性，它是不一不一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就在这个身体上它就是烦恼相应的啊，又含着边际执，就叫杂染依他。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希望它恢复正得缘成实，不是吗？那所以目标都是往这里来，那往这里来的时候就开始要检讨，就是说以我们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无始来带着这一份颠倒心，就是执着这个身无运的嘛，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有一种方式让他看到，让众生看到，诶，不是真的。所以为师就用了很多的方便告诉你五蕴十处，他的用心就是你了解他的时候你就能照见五蕴嘛，是不是？所以就做了种种的分别完了以后才让你怎么样分别不但你建立资粮，同时这个资粮就是要让你达到更实际的观透它的道理，所以就有四寻思四如是智，那四寻思就是观一切法，我们一切法都是四摄法，好，包括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实色法，对不对？那真实世间法那是就真实出世间法是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没有法，没有一法性可得嘛。好，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讲说 我们为了要，我们必须要让大家能用一种方便啊，这个我常讲，就是五蕴本来空啊，照见五蕴皆空嘛，所以五蕴诸法本来是本来极净之心涅槃啊，这个道理我们懂，但就是放不下，不是吗？而且我们现在就算不了解众生，没有学佛，不知道五蕴，可是内心有没有那种所谓的我们佛法所讲的五蕴的执着？有吗？所以佛就针对我们的众生的烦恼，依他的智慧就施设五蕴，然后就把我们的烦恼性用语言概念把它描述出来，有这些帮助你认识。可是这个描述是不是完全相等？不等。为什么？因为都不可得，你再怎么施设也不可能抓到那个东西啊。因为五蕴本来极尽自性涅槃的，我施设出来的五蕴再怎么讲也搭不到那个东西上了。所以我只是用五蕴施设，就是众生有这些烦恼影像颠倒性，那我就依他也施设，因为众生执着有，所以我就施设，那你就也就依着你的执着就容易看清楚它。那我就是以你本来本来五蕴不可得，我施设五蕴，让你借这个施设以后，终于又看到五蕴皆空，好吧？所以我们施设五蕴不是要你执着五蕴哦，施设五蕴要告诉你五蕴皆空哦。当然也不是要否定那个五蕴法的这些缘起妙用，但就是要帮助你看到五蕴皆空。所以我们一切法的施设都是施设法，施设法就会有明跟义啊，自性跟差别，它种种的特性，那我们就开始依我们所观察的一个一个来，把那个透过佛法建立的观察角度，你不用佛法观察角度，你不会证果的。所以我们就一路来讲，耐住性子来。不是做学问，就是拜师学艺啊。比如说你以后要当这个卖宝石的，那你应该先学会怎么观察宝石吧。所以你到宝石公司这些师傅那里，你一定学到说怎么看。所以你就学会了观察点，以后那个一般石头跟宝石你能判断价值好坏，怎么衡量你都知道，你学的就是这个功夫。所以我们道佛门里面就学了那一份怎么看到真相的功夫，那这个功夫以后开始，他就给你很多的引导，可能有一些基础概念开始，你的目标很清楚。终究我出来叫他学到有一个什么功夫，就是宝石真假马上能判断的这个功夫，这是我的目的，绝对不能模糊。所以我不会再学习任何宝石知识，学完了以后什么都学会了，就是宝石拿出来判断不了的那种，那只好去撞宝石。你这个是宝石还好，你这个脑袋太像石头了，那个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他的企图他很清楚。所以后来整个在学习过程当中都是什么？试着让你去揣摩吗？就是你学到的东西就拿来印证，印证到宝石好不好，一看就知道了，是不是就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学法相的用意根本不是要执着法相，就是学者智慧嘛，就是抉择嘛，就是那个抉择智而已嘛。那这个抉择字要抉择什么？当然不是宝石，是抉择什么？身受心法嘛。好，那这个身受心法会展现什么情况？第一个，我们从欲界开始，因为我们是欲界的。那欲界会有哪些烦恼？那欲界这样的烦恼会障哪些障碍？会产生哪些烦恼障？哪些所知障？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所有障碍，你就开始要认识了，是不是？那我们还知道说，后来我们越来越了解说，原来这个烦恼是一层这样一层一层层浅深 根本无明，知末无明，哪些烦恼，烦恼有哪些相，有哪些所知障，有哪些烦恼障，开始了解前后关系，然后意思就说好了解了，那我就从初的开始。那为了断这烦恼，我应该累积哪些条件？一步一步都是紧扣，是不是吗？这叫学法了。哦，声音有点破，不是麦克风，是我的破啊。说煤气讲话又很大声，可是这个是太小声就把精神提出来，好，听懂最要紧，听完就把它丢掉，没关系啊，听不懂的话 MP3 一大堆没用，好，没关系，最重要大家很有心啊，只是我们业报修很多，我说我常讲神主通没修到，修到飞机通啊，修到汽车通，但就是不安全，会有车祸，天鹅通没修到，修到手机通，就还充电，很麻烦的，都有修，像我们这样修，下次的通不知道什么通，不知道啊，诸因缘不具足，不过大家啊赶快用功了，免得被这个世间物给困住了，永远扯不完，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修道因缘整个方向弄清楚，因为我发觉大家细部很难说啊，至少大方向也搞清楚你为何而来啊，或者这条修道路不是大家，我看到很绝大多数，我可以敢这么讲，绝大多数是迷糊的，那这绝大多数都是迷糊当中，有很多人是好心的人，是有道心的人，只是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去，就是这样一条路一直修修，就是苦行啊，对啊，这种苦行，苦行的，我们不讲的苦行没意义嘛，这个苦是最苦，如果苦有意义，那不叫苦，那苦的没意义那才叫苦啊，叫虐待苦，一条路不会有结果的修行。现在最让我们觉得遗憾的就是看到很多人在修一条不会有结果的修行路，走一条不会有修行不会有结果的修行路，那说他们会种上根，有啦，老是用这种低标准，那真的没救，种得度因缘，有啦，那很久啊，人天善法这个倒没有怀疑，一定有，那如果继续轮回，那大概不用怀疑，一定有。那老是走这种路，跟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个活弟子的心情，我们昨天不是还念过了吗？临终的时候，你的那个聪明的，不是笨的哈，聪明的同行善友来问你的，你有没有证果啊？我以无疑畏之心哦。所以你看啊，一个修道人，这不是就最大的值得？到我最后的一关，所有的善友师长，我毫无惭愧之心，我没有愧对，我今生修行总算有交代，我无疑畏之心，我没有疑虑，没有畏惧，我很笃定的生喜乐心，我已得。这不就是一生修行的价值吗？不然要胡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老实讲，如果这样下去，修那么一个没成果，干脆就完好了，对不对？意义就没有。我所以说，有时候看到这个，我们大丈夫之应该从立在这里吧。好，那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这个定法的修持，它就是依这个来，因为它一环一环一环一环来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说，为了成就我们的慧观，我们应该修定。当我们的散乱心障碍我们的定，那为什么会障碍我们定？因为为什么会散乱？因为我们心有哪些烦恼，起哪些执着，随境如何流转，所以才会建立你种种的想嘛，无常想、苦想、无我想，种种想，就是哪里执着哪里拆解，对不对？水来土淹，兵来将挡，就不是这样吗？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既以就像于学师对你所谈的， 我们经常要施正勤，那施正勤依怎么来？什么叫以身恶？什么叫未身恶？什么叫以身善？什么叫未身善？而善恶之来源，最主要造作的源头在哪里？执着身受心法，不是吗？好，那所有功夫就往身受心法集中去观察，是。那以身受心法去观察以后，那个善恶的源头才会整个转嘛，这就是源头处啊。所以我们先来看，我们先试着来观察这个心相，这个心的每一个过程，我们从这里训练自己啊。你看，当然我现在不能每次在别的地方讲的全部搬过来，那就整个是合在一块，而且讲不完了、比如说我们这次讲那个于伽十六念谈的那个什么他的部分，我们研议一个对象，我们试着让我们的这个见分的心啊，如何沿着对象，不是在分别对象，是沿着这个对象，让自己的心在这种对象当中观察自己心如何不能专注。因为这个心就是一个和和的心，不是吗？它就是你带着你现在的心，就是你这种心开始修的嘛。那你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起修，你就带着你现在多少烦恼在修的，不是吗？那我们修就是开始以这个为对象，看我们不能专注于一去，专注在一境当中，我们有哪些烦恼心，有哪些境，有哪些心会扰动的，我们就开始对治了。好，然后从这里再进一步，也是包括毗婆舍那，这里面不断对我们的心的专注，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能对这个心的观察的角度，对不对？所以从这里不断的调练，因为这个我们不讲这个心是重烦恼法，尤其我们现在欲界，当我现在起观的时候，我如果一个凡夫，我现在起观的时候，是不是有欲界烦恼心在里头？这就是我的心，不是吗？无欲无盖在哪里？无欲无盖就是现在你在看东西那里面嘛。所以你如果没有去除无欲无盖的时候，你现在观能观得出来吗？你不是把无欲无盖先冰起来，然后赶快用功啊，用功到一段时间的时候，无欲无盖发觉你在用功，跑出来跟你捣乱，然后你就跟他忍耐打一打，让他无欲无盖休息一下，你再赶快关。没有啊，你关的里面就是无欲无盖啊，你这个心就在里头啊，就在这里面，你不断的要制止你那一份颠倒心，不是吗？啊，所以这一份烦恼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峙，不是吗？所以我们应该要认识它，观察它。那从这个身心烦恼，它我们从在观察这个心的时候，看到这个心借着一种方，我所以说定法是借着一个因缘，让你一借这个因缘，把你的烦恼从欲界烦恼慢慢把它磨掉嘛。这叫做修定嘛。目标是不是只有在定？目标定当有定功德，目标是到最后的证得圆真实。这中间有陆续它的一分段的阶位上的功能，我们当然要证得，但其实重要是在哪里？那因为它是分段，所以我不执着，因为它有阶段上的任务必要，所以我不能没有它。所以我就在过程当中看每一个为了得到这个阶段当中所有的障碍，一段以得到这个目的，逐步逐步一层一层的烦恼断上去，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不是讲说我们如果打坐修不来怎么办？找原因呢？啊，我不要了，我不适合打坐，非法器，我现在怎么做都没用，我暂时不做可以，但找回为什么做不下来的原因。我希望马上读高级班，不行，中级班也不行，初级班也不行，预科班还可以开始。这时候说人家都读高级班，跟我同学都读高级班，我为什么不行？你管别人，你要的是解脱，你跟人家比高低干什么？你自己适合预科的就预科的，你何必跟人家比高低呢？好吧，就让你上去你也死啊。所以这一条修行路完全是自己很清楚自己该怎么走。所以我之前在其他课谈到， 有的人啊，戒定慧三学术士修行不大一样，有的人有一点定慧资源，但不是很强，他戒缺，所以他在持戒上困难。但可是他的戒一旦成的话，他后头早就有熏习的定慧，会比过去没修定慧的快得很多。所以有的人是先缓后急，有的人是先急后缓，各个不同，不要去比较那个。对，有的人术士在一开始，因为他小学六年级读了很多年了，重复很多，所以说小学课程很厉害。可是他从来没有读高中、国中，所以他到那边就卡住了。那有的人是，小学、中学都不行，可是家庭的教育让他广学，啊，很多科学知识啊，培养的很好的思辨能力啦，所以他这个死读书的不会啊，小学、中学成绩都很不好，一旦上了大学，就跳上去了，那脑袋灵活。啊，你说，哎呀，想当初他是我同学，笨的要死，都是最后一名，现在，怎么都好在我前面？所以不论这个，看你的心情。所以整个身心在躁动的时候，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随我们的调整怎么去对治它啊？所以如何守住它，观察这个心念里面的烦恼而加以对治，这个让心，你看这个散乱意，我们前面不讲随流转的吗？我们的那种欲界烦恼依仗什么因缘，这个因缘会在定法当也陆续会出现出来，所以我们就敢广开这个角度，一个一个耐心对治，从初到生次第一个来。你就算眼前不修定，我也说你叫修定。你什么都不准备，现在盘起腿来，你做给谁看呢？是不是有什么用？你刚才修到最后烦恼还是烦恼啊，一点用都没有。你不傲吃不按吃地的，你可以修到最后，你可能会比那个没打坐的老太太还糟糕，你信不信？我们一打坐，你不要吵，你不要吵。我常举我们家老菩萨，哎，边看电视啊、电视啊，吵得要死，他那念佛念得好高兴。老菩萨，你的电话哦，这样啊啊，哎呀，听哦，公哎讲得很高兴，那一挂断，一坐又开始念了，嘿，奇怪。我们要是说，哎呀，连念个佛都电话来，他们好像没有分别电话不电话，反正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也没有说立言对境修止观，他们就从小被虐待惯了，所以现在有机会念佛已经感恩无量了。所以我们看，我们打坐到可能脾气很大。对不对？有可能啊，所以这个真定就不一定如此，真定功夫就有他的智慧，有他的那个，所以从这里也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不是吗？好，这里面啊谈到就是说定里面的，从定过程当中每一个心相的掌握，所以我们定不是快速在寻求一个盲目的定境的深浅，其实是在荡除你的辩机值嘛。它核心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利用戒定慧三学，就是以如实照见以染依它，而让辩计值不得已存在。这时候正的原则，它的目的在这里。所以定法的缓护，它重点不在于说你为什么停在那么久，我让我的身心沉静，我的让我的内心烦恼能得以降服，它是在这里缓护琢磨的。所以我们要讲说，为什么那个初入定有入定、住定、出定？你为什么入定不自在？入了不一定跑得出来哦。我还是讲一个我最常用的。现在金刚寺那个课堂就有一个那个藏传的那个佛像那个重叠影的那个，我每次说要拿给人家看都，他不是眼睛稍微瞪就会。你要会看的话，它就变成立体的，对不对？啊，这个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我看得很熟，像我现在只要一瞪我就出来了。 哎，以前就瞪了老半天，都快斗鸡眼了，还看不出来。现在这一瞄就出来了，而且我不同角度换一下就出来。可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看出来了，我想不看，退不出来，因为我固定那个角度，所以我移来移去都看得到啊。我想要恢复原状，我恢复不了，我不能转观而出这个境。我因为已经熟了，只要稍微角度，那个很难描述，那必须要你做。所以我说这个跟修定一样，只要你的身心调控到什么时候状况的时候，一块就进去了。所以有的人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即刻就入很深的定，因为他的身心调柔，他对他的身心的照着这真上心学，他的心调得很顺。所以他不管是入定、住定、出定，这表示身心自在，不是有空没空乱跳一通的意思，而是一个人不对于自己那种僵硬的身心所困住，他能快速的能在这些境当中出入自在，当然是以此因缘自在出入嘛。你如果是一个僵硬直取的心，随他转的，你不容易那么自在出入的。所以这种对于入定、住定、出定，乃至身心如何转动的观察，这些都是属于定学的部分。然后当然后面谈到说这些怎么样修啊，那这个我们大约原则跟大家提一下啊。接着我们来看长老，诸圣弟子若能如理修习正勤，复因之有十一种障碍法为难啊。这个障碍，这个定法啊，何等十一？因为它是针对前面的那种速得依住嘛啊，要定心的嘛。何等十一？一烁烁极重，二爱重饮食，所以我说饮食不是一件事啊，包括家也不是一件事，家是重爱处嘛，饮食所发动的很多爱意贪着，所以引申的种种身心的放逸都有关了。不然你去看那个经论里面在谈饮食相关的烦恼，你看于其实六经就知道，有涉及到饮食有哪些烦恼。所以你不要觉得饮食一件事情，如果对某一个烦恼你加重熏习的话，都会连结到很多烦恼。所以一个饮食的守护经营，用了以后，那吃了以后，你看吃了还要帮助它消化，你看啊，有时候我们巴不得赶快把它解决掉，问题就是它没办法，你吃了你的好好，它好里面还要做工。好，恒习起造作，四恒喜言说，五恒喜免卧，六恒喜杂化，七恒喜不独离，八爱喜己身，九啊，心恒闪动，十心恒放逸，不要修行，十一住非土处啊。注意，看看我们要掉了几个，那就容易就知道我们的容易在躁动的地方在哪里。那这里面很多东西就你必须要去抉择了，你必须要抉择。所以我们为了要成就善法，要成就很多的功德啊，你必须要一整盘思考，你不要那看一个学一个，那这样后头整个都乱掉了。你一定要了解整个东西，此时当如何累积资粮，当如何积极成就一切善法，当以何时应该远离外境，这要整个思考啊。不然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经营完全极静的地方啊，你知道它会养成什么？就懈怠放逸而已。看人呢，不一定，你要有整套的思考，它随时应对因缘，大团体、小团体、个人都有不同状况，依着法则时转的调整，当静则静，当动则动，它有一定要顺着戒定慧三学的因缘而成就的。但我们要知道它每个缘起的道理，当我们在修持内心要让它慢慢沉浸，能让众，因为修定法也是让众功德坚固的一个道理嘛。因为它我们还要，当然现在没办法细谈了，从于定法所衍生的，从衍生的它，你看啊，我们前面不是讲吗，有几种功德几种障碍，有几种障碍几种功德，是不是相对应？这些障碍，这些法，可是这些法是不是也对治这些法？好，那 那我们要看定法有哪些障碍，反过来成就定法是不是去除这些障碍？所以在修定的时候是不是帮助修戒？因为定法里面无有盖所涉及的戒法你看多少，所以持戒里面，对持戒里面所有的戒法是不是顺向定法？因为说光持戒清净的时候无有盖是不是相互差不多了，所以它的一层一层根本就是完全是连，都是缘起互动的嘛。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修行它本身的一种非常有智慧的，这样佛陀也很有智慧的就结构它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要化解，就是说当我们持以定的时候会有哪些障碍，所以去除哪些障碍的时候得这样定，成就这个定的时候去除这些障碍，是不是就这样的老道理？好，那我们又开始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受受几种，像我最近我们在用佛器的时候，我为什么特别开有两支香是自修香，就是不要烁烁即中。好，那为什么本来念的声音很多竟然少掉一半以上，一些声音像，当我们念佛有念声音要，但这里面跟定法相不相应要考虑，是不是？但我们现在一贯的烁烁即中，我们甚至以后希望说凡是佛器啊，但一半以上啊都自修。那为什么不能集合？不然你去问南传的，他们动不动有没有在集大合的，有集合禅修，大部分还不是个人修，那别人能修，我们为什么老师一定要集合？光集合你等我，我等你，等到哪时候啊？哦，所以说哎呦，我们这次能报名几百个 No 我光处理呢这些啊禅师都累死了，还教你的对不对？你我光处理饮食接待，所以每次都要办什么活动，参加很高兴，主办人很怕哦。你怕了以后他还能指导你吗？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强调这个，除非有很好的因缘，因为你一定要好好尊重你当初的这种施舍因缘，这个禅修的这种因缘。但初学是不是适合这样？初学可以，老学不适合，要看什么学啦。哦，我不是常以那个天台的看法，仪轨是助道缘也是障道缘，合不合理？合理。音声是不是助道缘？是。是不是障道缘？是。是。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要很实际去看到这个源头，你才能恰当利用音声而适当时候舍音声。你适当的利用仪轨，但这个仪轨它的安排应该怎么顺向它，它才能成就它的作用，然后适当的时候应该如何舍下仪轨。这绝对不是说你想舍就舍，想取就取，不是。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反复琢磨。那有时候理论归理论，那事实怎么样？那没关系啊，做了以后大家讨论啊，你们觉得这次感觉怎么样？非常好，不过下次你们做就好。你知道这个就不大好了，做到一点依乐心都没有，那干脆就不要做了，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那同时也不是基于固定的思考，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后来在整个运作修学当中要怎么样，具有符合团体的运作的这种方式，也要有慢慢开出一个适合个人运作的方式，因为每个人根性不一样，如果要每次都绑在一块的话，很多人进步就卡住了。所以它的融通性，又能普通共同接受共同的教育，却也允许天才有他的空间，嘿，那也允许有些比较不行的人稍微不要那么压迫，因为他真的跟不上来，哎，他说，你们坐我去出坡好不好？好，他去出坡快乐，他要是坐在那里，一直睡，他说我已经睡整天了，能不能不要让我睡啊？ 可是他说挤进去就睡了，嗯，哎，一香一呛，哇，精神就回来了。为啥？身心初衷啊，他的烦恼啊还是大块头的时候，应该拿斧头砍，不要拿小的刀刮，刮他会觉得好舒服，就睡着了。那如果去那里拿锄头砍的时候，他就精神起来。为什么？他这个需要用斧头砍，不要用雕刻刀割，因为那个还不到那时候。所以开始会有不同方式的安排。所以当我们你看我们现在汉传的修行，当然各要么就个别修，要么动不动就集中修，其实这个都必须要开出更多的灵活性。有时候可以集中修，那集小众不要集大众。所以我现在也都在做实验，对不对？我们的活期里面，有一年有四次活期，两次是内部期，两部是开放给外面，可是再开放地方小也不可能太多，啊，一个地方可以加20个人，因为再过来就爆了，因为再上去也没办法。另外一个地方道多拿少也爆了，就爆了，就没办法。那所以说，就算有开放也如此，那何况有些地方是不开放？为什么？现实。现实人心在调整当中，他是不是得到法的滋润？是不是发挥他的功能？他里面身心是不是安定了？这时候我们发觉，适当的集大众修，这里面有它的意义。再过来，也分别开展各小众的修，乃至个人的修。这时候身心调和，个人需要不同，这时候就会让每个人有机会因他个人的因缘开发结果出来。所以像你看这个硕硕集中，要不要集中？初学要集中，初学不集中，给他很多时间他不会用功，甚至有些新学生都不入禅堂。为什么？身心还没调整好。这时候他适合什么？初破啊。再过来有的人适合静下来啊，读读经，拜拜佛，可以的。静态的禅修还不能入到他，不是不让他，因为他身心还没准备好。所以他如果把他硬把他放到禅堂里面，他刚好专心打妄想，你不知道怎么下功夫啊。所以有的人念佛当中音声可以加重，有的音声可以减少，有的甚至念佛活期，我以后要办一个活期，就是主期和尚最轻松的，就是那也没有法期，活期开始起期就没看到人了因为每个人都跑到谷底里面去了，最多就是一天早晚小餐，完了没事，各自用功。好，那最后期结束的时候集合，你有没有体会？没有，砰，枪毙，还下一次，嗯，这就很可怕了。所以这时候当然没声音啊，因为他等最后一期，要是最后一天没有会死的话，他就这样啊。下次讲说。你有没有体会？没有，这一年单金扣起来。不，要是碰到不要钱的，他还不在乎了。我们也加上我们也没什么好单金的，算随你啊。哎，不过这个就是说，开玩笑的啦。不过就是说，其实有些期随个人的因缘，不一定要用。我们不要老是用，一定要用所谓传统，因为它有理由的。祖师大德的安排有祖师大德的理由，我们的作为有我们的作为。都一定是依着法而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务实于现前的根性。最重要，虽是跟动它，其实是回归修行的最原来的原则。那这样的话，它的这种灵活性跟它的气力气机性就出来了。哎，所以你看啊，这个再过来，我们都要恒喜起造作，造作善法。我们前面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吗？我们有谈到要。舍呵护善法，那呵护善法的时候要饶益有情，舍善法是不是要造作？所以不要随便就把造作拿掉。但假如这个造作容易跟烦恼相应的时候，这个造作会扰动我们的心的时候，这个造作凡此类造作该停则停。哎，那恒喜言说，啊，这个言说要能说，要是不能弃理，像一切菩萨界里面说菩萨好极静， 但为利益众生里面跟人家嬉笑，那个语词我没记起来，跟你嘘寒问暖，跟你打哈哈，一切菩萨界有开哦。哎，但问题他本身是不是好几斤好几斤，如果你发觉你好像有空没空喜欢他打电话，哎，你最近好吗？居士我又会讲，哎呀好难得，要是我们自己同参道友有空没空问了，要是执弟子礼也就罢，有空没空一直问，我讲好跟你有什么屁事。开玩笑，我没那么粗鲁。这个为什么我会讲这种话？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们校长就这样啊，我不知道我在其他上课有讲，我们高中那个校长叫关中，不是现在的那个关中，是另外一个关中。哇，他很个性很怪的，早上我们大家早自习都很近，结果他在巡教室走过去，我后面那一位啊就看到校长来着，校长好，然后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转过去转过去，就用屁股用腿嘛踹他的屁股，我好跟你有什么屁事啊。我们全班大家都不敢笑，一直全身大家整个教室都因为拍马屁拍到哪里去。大家又怕又好笑，结果拍到校长这样，他说他这个校长很理性的啊，你读你的书，你这时候问候干什么？哎，这就是规矩啊。啊，我们不讲说那个禅堂规矩啊，我最近听一个那个老法师，我们有机会会找他，找机会重新学他们以前在大陆的整套很严谨的规矩，把它录影下来，不然这个智慧不见了。他说真正的禅堂里面，大殿里面蜡烛倒了不能随便去扶啊，那自有人去扶啊，每个人都抢去扶不会乱掉了，大众里面有大众每个人奋起，没扶的人看谁倒霉，你自己要负责任，不要随便你想去扶就扶，你若每个人是大家都动手去，不挤在那一堆。他说不是蜡烛倒的就随便你去扶，哎，合理吧？那我们现在蜡烛倒了不用扶，那就烧掉而已啊。不是，那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严谨的，就是这样做法，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像这个很多的地方它都有它的一个意义啊，要了解齁。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边来的。那呢，照做我们应该要照做，不该照做不要照做。言说所荡动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言说的时候应该如何让自己那种言说意啊，那个散乱心啊，动不动间那个想要去跟人家谈的啊。啊，哎，跟他联络的，啊，哎，我的名片，有空跟我联络，为什么要跟你联络？我记得我们以前那个院长的，我们老院长啊，他说他们以前参学的时候，他们在那个禅堂里面住在隔壁啊，等他要离开两三年，隔壁才问对方说，请问上下，大概也是招呼一下，大概就是听完上下走出门，大概就忘掉了。也就是说，有一定要牵扯那么多的情吗？大家现在那个情牵来牵去，怕没办，好像多一点佛教资源，你何必那么乖？你搞这些难成法器啊！当然，我们不是无情哦。我现在讲是一个道人的心情，应该有的对道友的关心，你不如真心关心。至于怀疑烦恼相应的言说交际，一概能生就生，因为它没意义的。凡多多亲近多接触，多生彼此轻慢而已，没怎么什么作用，我不骗你。当在法上你该挺身而出的时候挺身而出，除此之外多余啰嗦有何意义啊？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说，哎，你怎么不要找人？不是我不想找人，因为我不知道人家高不高兴，人家正在用功，你打个电话，那我们一出面人家当不得不接触啊。有时候不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想好意跟他了解一下他的需要，可是我们也想说将心比心，人家在用功， 那你出面人家又不得不接待，一接待时间又耗掉。后来想想，如果他真的很乐意啊，那你说又人家又骂完，人家找你，你那又怎么样？我说这都是在法上彼此在修行的助道上很真诚的那个，不是一种攀岩心，不是一种散漫的散乱的心，当然欢迎啊，难得同参道友来同参道友来访，欢迎啊。可是如果只是哎呦，那就能省则省，能省则省啊。有的人说我的标准稍微高，我觉得我应该不高才对呢，因为我有时候如果面对偶遇大师，大概会被他打屁股。那那碰到慧思大师，他大概拿棒球棍把我轰出来了。是不是？好，恒喜言说，为什么言说寻思恶心躁动不安，难成定法啊？那不当寻思就在言说里面表现出来。恒喜勉握觉悟之心难现前啊，恒喜杂化跟言说一样啊。那所以这个言说杂化那是更不好啦，言说如果有的还说正法，但问题当你要修持定法的时候，连言说都当停，是不是？这个言说也应该停了。所以你不要以为啊，言说发动的时候是很耗体力的哦，很耗体力的，哎，它发动的是很多的心思。如果你要讲一个某些法，其实这个心思思维的快速啊，你必须要如法，你必须要应机，你必须要广观众生的因缘，让这个念头里面不断的串习，所以这里面对定心的影响是很大。所以这时候就会引申一个所谓差别，就是声闻偏定，菩萨偏慧。为什么菩萨为利益众生才会出现这种问题？但问题你不要说以老是这种理由，因为啊，当你定不足，你的慧也容易影响啊。所以菩萨知其定不足，所以必须找机会补其定不足。声闻因为好远离，所以他的定强，但也因为定强，对法相的观察，对内心的种种很多功德的观察，他相对就会不够，所以道心不容易退，悲心不容易生啊！啊，道心不容易那个很强啊，尤其是广大的啊。再过来，恒喜不独离呀、啊，总希望杂，啊，总希望杂。这个杂你看，这就是我所的一个伴随的一个心里面。你看我们如果为什么不独立，我们就是靠五蕴在滋润的嘛，所以我们靠了六根在吸收养分的。所以一个人他必须不断的借由诸境来满足他内心的那一份躁动的一个心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很多地方啊，我们试看看被给每个人什么一个用功的机会，不要闭关了、哦，闭关这个时候太强了，就是一个月，但不能懈怠；两个月、三个月，但就是减少言说，就让你读就好了。吃得好、睡得好都可以，啊，就是不要攀缘。你就可以看出自己功夫在哪里。哎，你看都没有训练你，也没有逼你一天要几支香，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样，就是读而已。你就看出你其实平常心是如何随境散乱。你不用再，因为如果我用闭关，你会找很多理由说我做不来啊。现在不是、啊，就只是把它在一个很环境很舒服的地方，电话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整天让你在那里晃晃晃晃晃，这样就好了。你就看出你的身心是如何不安，那种国土寻思、眷属寻思、世间种种寻思心就没有养分进来。哎，所以有空没空，哎。现在所以为什么不能有电脑，本来是要让你学如何读，结果说一个电脑是人是读在里面的，可是管道可多了，结果一下当下就可以跟美国通个没完没了了，是不是？这就当你学读的时候啊，所以要遮止你一旦所有不 不必要的染污缘遮掉，你必须要养成那种由内心安住于法的能力，而不是必须老是靠着色身香味触法的种种分别来滋润你这个烦恼心。你要有这种决心。哎，再管爱惜己身啊，这个也没办法。闽南话秀苗苗，嗯，哇，秀苗苗。秀苗苗，那个疼惜的要死，这个也不行啊。所以我们应该有时候我们虽然是读书人了、啊、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是杂话。我现在看读书人啊，有时候真的是，我自己也是读书人，但我觉得在读书的百无一用是读书书生。所以我自己有点江湖味。所以江湖味的意思叫不是那个江湖，那个混的那个江湖。我觉得就是我宁愿一个啊读得很高，但他可以做得很基本啊，身心调整得很快，也就是说不谴责工作，这才是法匠啊。对，像有我们听到有些学生讲，我以后就当法师就好了啊。什么叫法师？要讲的就好了。那你跟他讲了，我以后当鹦鹉就好，那是不是更简单？什么叫法师？法师是在一切行住坐卧、一切坐坐当中都能以法施人、以法治施的人啊，这才叫法师。哎，他讲哎，这样才比较。这有些人说啊，他只要当风华的。我说从这一开始念头一开始就不清净了，他不知道什么叫法师，这是一个极为错谬的思维啊。哎，他以为这比较高尚，高尚、高尚。这个一开始都不叫法师，因为法不欠的，不是吗？所以真正的法师说他怎么样，气定慧三学，经历论皆可，对不对？任何一个处，即便在一个普通的角色里面不为大众所知，他还能安住于他的法上的，这叫法师，不是吗？是，嗯，好，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